在乎车辆操控性的消费者确实比较少，因为操控性它不易量化，也是偏主观，并且家用车追求操控性会牺牲舒适性，代价大，意义却不大。那么首先我们得知道什么是车辆的操控性啊。中北大学的硕士论文我们查了一下看啊，簧下质量对车辆性能的影响对操控稳定性的这个定义啊，那它是指汽车能遵循驾驶者通过转向系统给定的方向行驶，并且当遭遇外界干扰时，汽车能够抵抗干扰而保持稳定行驶的能力。简单的俗话说啊，就是车子听不听话，哎，这个车子极限高不高，和穿衣服一样的，那 T 恤穿得很舒服，想怎么动就怎么动，哎，可以理解为操控性好。但是你这个衬衫西装一穿，哎，这个领带滋，这个脖子还这么一弄啊，你动作大一点，衣服有可能会崩，是不是？脖子有可能会勒，这个操控性就差了啊。那虽然说这个操控性很重要，但是从购车需求上来看啊，消费者，我们买车的朋友们，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在乎的，反而是更关注什么外观、安全、价格这些方面。哎，就好比你去饭店吃个饭啊，那就算是相对高档点的饭店，你吃饭吃的还是菜品、调味、环境这些因素。哎，有几个人会管这个青菜是不是泉水煮的？哎，有没有淡淡的这个泉水的清香？蛮少了，是吧？巨量引擎汽车数据测流研究院联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了一个2019年中国汽车消费趋势报告，上面有个数据啊，在2019年消费者购车的主要因素当中呢，外观占 15.6%， 安全占 10.3%， 价格占 10.1%， 操控性在第九名，只占到 4.9%。 所以说操控性这个东西啊，更多是一些硬核车主比较在意的，就像普通人不怎么在意青菜是怎么煮的，或者根本吃不出来，操控性嘛也差不多一样的，都是青菜嘛，都有方向盘嘛，我往左边打，车子都是左转的嘛，都不会倒车或者往右转的嘛，不一定能开得出区别啊。那再来这么说吧，就是操控性这个东西啊，它不太好量化的，你很难通过数据来判断，只能通过这个试驾感受来说。还是拿菜来打比方，现在不少餐厅不是在菜单上有写的哦，松鼠桂鱼，桂鱼800克，松子30克，那这很清爽的嘛，量化的嘛。哎，但是这个松鼠桂鱼好不好吃，合不合你口味，这个怎么写，这个没法写的，对不对？没有标准的呀。车子也是一样的，操控性它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。吉林大学有一篇博士论文《乘用车底盘性能开发评价技术研究》上面就有讲的。这尽管汽车行业中操控稳定性的评价项目比较多，但是目前对于车辆操控性仍然没有统一公认的规范和标准。那和操控性不一样啊，动力、空间这些东西啊，它是可以用数据比较直接的，那这个比得出来的。那你想买动力好一点的，那你就看功率嘛，看扭矩嘛，是不是？那朗逸 1.4T 功率110千瓦，它是个数字，对不对？卡罗拉 1.2T 功率85千瓦，也是个数字，对不对？啪一比，那朗逸的动力相对来说是不是会比卡罗拉 1.2T 要好一点？好比的嘛。那同样你要买大空间嘛，你看看什么轴距啊，想省油可以看看 NEDC 工况油耗啊，这种都是可以比较的，我都可以拿个尺来量嘞，对不对？但车子这个操控性 你就不能这么比啊，只能听别人说什么，宝马、马自达操控好。那么好多少呢？好在哪里呢？和谁比更好呢？那宝马和马自达操控又是谁好呢？好在哪里呢？说不清楚的，这很难知道的啊。麦肯锡发布了一个2019年麦肯锡汽车消费者洞察，上面也有讲到，这体验车辆的操控性试驾，是最直接和权威的方式。就好比去饭店，你即使知道这个菜，这个鱼是多少多少克，松子多少多少多少克，对不对？你网上也查到嘛，它官方这个网站上都说得清清楚楚，绝对不坑你。但是好不好吃，你还不是实际要到店里面去尝一尝才能知道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菜好不好吃还看人口味的，它很主观的。有些人就是接受不了臭豆腐的，有些人就是接受不了榴莲的，有些人不放辣椒他就觉得你没有放盐一样的。那操控性也是一样的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操控性很好的车子，在喜欢操控性车子的朋友里面，他的口味和标准也不同。那操控性好的车子很重要的一点呢，是路感清晰，但这个和家用车追求的舒适的方向还是相反的。吉林大学博士论文《面向驾驶品质的汽车电动助力转向方法》的研究上面讲啊，那随着生活的提高啊，人们不仅要求汽车易驾驶，当存在外界干扰的时候呢，汽车要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啊，无需驾驶员频繁修正方向。简单的讲就是路感你可以有，但是为了舒适性是需要妥协的。你开起来有路感，土话就是相对比较颠，你地上 颠簸一下，我方向盘也颠簸一下，那我方向盘拿着我就知道地上有一个凸起或者有个凹陷，这叫路感好嘛。那么如果这个路不太好，哇哇哇哇哇，你搞那么厉害，那舒适性就有影响了，舒适性就要把它过滤掉嘛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个互相权衡妥协了啊。那再比如我们之前视频讲过的，用扁平比比较低的轮胎，它是能提高操控性的，让这个车子看起来好像像趴在地上一样的啊，增加车辆的这个过弯极限啊，还能让这个路感更清晰。哎，但是就是路感清晰了，用了这个东西了，哎，代价它就是舒适性会下降了，就容易颠了嘛。那虽然一些高级的豪华车啊，它是可以用比较厉害的技术的，又能兼顾舒适性，又能兼顾这个操控性啊，这个你用了比如说偏操控性的这个轮胎或者是什么情况，缺失的舒适性呢，它就用高级的悬架和调教给你补回来啊，都不错，很高级。都说了高级了，那当然能做好了，这是钱是不是啦？那我们就说家用车，那你这个操控性和舒适性就是比较难兼顾的。那么日常使用基本上也不需要太好的操控性啊。那你即便是买了这种不错的操控性的这种家用车的，你日常代步的时候你怎么体验出操控的乐趣呢？上班堵在那边怎么有操控的乐趣呢？高德地图发布了个2019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，上做了个统计啊，全国50个主要城市中只有6个城市高峰平均车速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，车速最高的南通市也就35公里每小时。在这种堵车的这种速度下，你操控性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啊。你就好比学了非常厉害的高等数学，结果大学一毕业就去小学教数学啊。那即使是上了高速快速路，你稍微畅通点了，那开的也都是大直道，你唯一能够体验操控性的估计也就是限速4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弯的匝道上面了。那总的来讲，大部分消费者朋友们啊，对操控性的需求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。哎，因为操控性它不好量化，又偏向主观，你喜欢吃辣，我喜欢偏咸，我要放糖的啊，是吧？哎，很多人在操控性和舒适性当中啊，还是选了舒适。而且呢，即使买了操控性好的车子，多数情况下也用不到，体会不到嘛啊！那说到操控性，绕不开的话题肯定就是宝马。宝马对操控性的追求一直就没停过。那么宝马它为了提升操控性，它用了哪些秘诀，花了哪些心思呢？宝马虽好奈何太贵，一年赚多少钱才能开上心仪的汗血宝马呢？哦，或许是血汗钱宝马。30岁之前就赚到这么多钱开上宝马的人多不多？哎，是拖了后腿，还是已经超过了 90% 的同龄人了？都给你统计好了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宝马，马上就可以知道。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，文字、音频、视频，选什么版本都可以，看的听的都有，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。